这次聚会兰森没喝一口酒，他把餐席收拾，站在窗前朝远方眺望。真静啊，楼的高度使他远离都市的吵闹。过去他一直梦想拥有这样的环境，可是现在他就渴望听到那些喧哗声，哪怕是菜市场的讨价还价。这个楼层让他离黑暗的夜空更近了，他感到了无比的孤独。站了一会儿，他猛地转过身，他坚信那只手的存在，他担心这只手在他的背后突然推他一下，那样他就会像石头一样重重地摔落下去。他慢慢地推到床上，再次脱毛衣，这一次他先把两只胳膊抽出来，再把毛衣推在脖子上。他的双眼一直警觉地观察着四周，最后猛地把脑袋从毛衣里掏出来。谢天谢地，那只手没出现，他没机会。兰村躺下来，关了灯。有一种人越害怕越开灯，有一种人越害怕越关灯。兰村属于后者。在黑暗里，兰村感觉到那个画里的蒙娜丽莎依然在看着他。房间里出奇的静，静得有点不正常，好像一切都处于等待状态，有一个惊天动地的声音正要响起。其实只是一个很轻的声音而已。唰唰唰唰，好像就来自那个蒙娜丽莎。兰村的心狂跳起来，他轻轻地转过头，朝那幅画望过去，但隐约看见那个蒙娜丽莎在动。他的手上好像拿着一把梳子，正在一下一下的梳头。兰村猛地坐起来，打开灯，死死地盯住了那幅画。在明晃晃的灯光下，蒙娜丽莎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她静静地看着兰村，似笑非笑。兰村使劲地摇了摇脑袋，然后把灯关了，慢慢地躺下去。又过了一会儿，那声音再次响起来，好像清晰了很多。唰唰唰，兰村又一次转过头，看到蒙娜丽莎又开始梳头了。一下一下，他再次坐起来，他颤颤巍巍地打开灯。蒙娜丽莎又恢复了原来的样子，静静地看着兰村，似笑非笑。兰村陡然想起，前几天他搬进来的时候借了一个电钻，还没有还回去。于是他跳下地，把它找出来，插上电，对准画上蒙娜丽莎的手，恶狠狠地钻起来。电钻钻进了油画后的墙壁，由于急速的摩擦，温度迅速升高。兰村的手感觉到了那种可怕的热度，电钻的声音迅速的提升，变得尖利无比，仿佛钻进了人的耳朵。突然，蒙娜丽莎的手流出了鲜红的血，可是他依然在笑。兰村松开了电钻，傻了。电钻停了之后，房间里变得无比的寂静，只有那阴森的血在流淌。就在这时候，他听到冯大爷在背后大喝一声：“
小子，你赔我的话。
他打了个冷战，一下从梦中惊醒了。南村的小说一直没有动笔，实在是没感觉，他索性写起这只手来了。他像我一样写下了上面的这些情节，他不知不觉地成了我的同行。本来他想写人类的贪欲，最后却写成了恐怖小说。这说明了人类的贪欲跟恐怖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。我正好相反，本来我是写恐怖小说，写着写着却写到了人类的贪欲，这更加说明两者之间密不可分。前面说了，蓝村写作从不用电脑，他写了几页纸之后就把稿子扔到了写字台上。他小说中的主人叫红村，他写的最后一行字是，那个冯大爷在红村背后猛然喝道，小子，你赔我的话。红村打了个冷战，一下就醒了。接下来他就不知道该怎么写了，他的想象力像鸭子一样离地不过三尺高，他只有等恐怖再次发生才能把这篇小说继续下去。是啊，我也在等。如果蓝村的生活中不再有恐怖事件发生，我写什么呢？恐怖不会不发生的，而且还会升级，你们一定也预感到了。这一天蓝村回到家，又是半夜了，他到各个房间看了看，没有什么异常，就把所有的窗帘都拉严了。他走进了书房，从书架上抽出了一本中医理论，心不在焉地看了看，很快就放下了。接着他又拿起了那篇没写完的小说稿，闲闲地翻了翻，他的眼睛突然睁大了，有人续写了他的小说。他之所以一下子就发现了，是因为他用的是蓝墨水，而后面的字迹是红墨水，那红色触目惊心，有点像血。呆呆地坐下来，陡然感到这个房子里潜藏着很多的眼睛，都在静静地注视着他。续写的内容是这样的：红村回到家，发现他没写完的小说被续写了，最可怕的是那笔体跟红村的一模一样。是的，莫名其妙地冒出来的这几行文字真的跟蓝村的笔体一模一样。他仿佛看见一条苍白的胳膊，不知道从什么地方伸出来，长长的，一直伸到写字台上。他拿起笔，他慢腾腾的在纸上写起来。一阵寒意掠过他全身的汗毛。蓝村越来越消沉，越来越缄默。在这个房子里，在夜深人静的时候，有一只手曾经摸过他两次，那绝不是幻觉。他的肋部直到如今还保留着那一瞬间的真切的感受，硬决绝的，凉森森的。尽管在目前看来，那只手还不至于要他的命，可是他知道，时间还长着呢，说不准哪一天，在他脱衣服的时候，那只手又会冷不丁的摸了一下。也许每天他熟睡之后，那只手都会从黑暗中慢慢地伸出来，在他的头上无声地摆来摆去，甚至用他的五指轻轻地为他梳理头发。一只看不见的手，一只不怀善意的手，一只莫名其妙的手。这天白天，他拨通了冯大爷的电话。喂，
房大爷，您不是说，三个月前这栋楼死过一老太太吗？他多大岁数了？
60多岁吧。
蓝村陡然想起了他在黑乎乎的楼梯里遇到的那个白脸的老太太，他不由得打了个冷战。
接着蓝村又问，
那他是怎么死的？
冯大爷说，被清洁车压死的，当时他还没死呢，只是一条胳膊给活活的压断了，送到医院的时候他才咽气。
蓝村又打了个冷战。冯大爷叹了一口气继续说，
哎，出事那天早晨啊，他和这楼里的另一个老太太到公园晨练去了，哎，看见马路上就散落了很多的钞票，当时啊天刚蒙蒙亮，还没人发现呢，哎，他马上就跑过去了，手忙脚乱的捡钱。离开的时候呢，哎，他就看见马路的中央啊还有一枚硬币，他立即就返回去了，想把它捡起来。哎，就在这时候一辆清洁车就开过来了，哎，把他撞了个正着。
蓝村说，我感觉这栋楼就不太对头。
怎么了？
哎，是这么回事。那一天半夜吧，我脱衣裳的时候啊，就突然就有人摸了我这肋骨一下。我这一回头吧，什么都没有。还有一天吧，就我发现我这小说这稿吧，就莫名其妙的就多了几行文字，那笔体啊，就跟我这就一模一样啊，我自己都难以辨别。另外吧，就自从搬进这栋楼，我就接二连三的就做怪梦。
冯大爷静默了一会儿，直率的说，我明白，你是不是想退房租啊？
蓝村一下变得不自然了，他说，不是您误会了，我没想搬走，您讲我这两只手那还能怕他那一只手吗？
话虽这么说，可是到了夜里，他躺在床上还是翻来覆去的不敢睡，想来想去，最后他还是决定再租一套房子，搬出这栋阴森可怖的老楼。不知过了多久，外面起风了，很大，肆无忌惮的呼啸，这座大楼好像都摇晃起来。借着月光，蓝村看见墙上有个阴影，那个阴影在动，在不停的慢慢的变化，他一直没看出那到底是什么东西。他猛地转过身，看见窗帘不知道什么时候被拉开了，一条没有来头的胳膊贴在玻璃外，慢慢做着什么手势。他一下就坐起来了，那是一条苍老的胳膊，五根干瘦的手指微微的弯曲着，伸不展，骨劲很大，指甲长长的，看样子好久没有剪了，纵横交错的血管高高的凸起来，好像手腕被勒住了一样。他微微的颤抖，在风中做着各种奇怪的手型，不知道是什么含义。蓝村断定，这就是那个死掉的老太太被压断的胳膊。渐渐的，那五个手指开始变形，越来越柔软，越来越不像手。最后他们像五根藤条，互相撕扯，互相缠绕，互相抓到，像是很痛苦，又像是很悲伤，像是很愤慨，又像是很委屈，又像是很幸福。终于他恢复了手的形态，直直的指向了蓝村。蓝村大惊，他定了定神，发觉那只手指的是他的背后。他回头顺着他指的方向看，又是蒙娜丽莎，他还在黑乎乎的微笑呢。那只手要干什么？蓝尊回头再看，那只手已经穿过完好的玻璃，直直的伸进来，一下下的朝前抓，似乎要把什么抓到手。蓝村一下就明白了，那幅画的下面放着一个小柜子，柜子上是一只存钱罐。他之所以买这只存钱罐，就是把它当成座右铭，告诫自己不要忘记节俭，而这只手要抓的正是他。难道那枚害死老太太的硬币就在他的存钱罐里吗？难道那个亡灵仍然对这枚硬币念念不忘，不抓到手不罢休？
那条胳膊却突然扭转了方向，抱住了蓝村的脖子。他感到他冰凉彻骨，接着他听到了一个嘶哑的老太太的声音：
我叫蒙娜丽莎。
这时候他醒了，满身冷汗，外面的风更大了，从窗户缝里挤进来，窗帘一下一下的在飘动。他慢慢的坐起来，盯着那个存钱罐，一直坐了一夜。这天蓝村在外面和几个同事一起喝酒，回家的时候又是半夜了，楼道的灯依然不亮，家家户户房门紧闭，一片死寂。他慢慢朝13楼上头爬，又想起了那个曾经和他在楼梯上擦肩而过的老太太，他不由得害怕起来。当他爬到第7层的时候，又突然听见楼梯上有人轻手轻脚地走下来，他一下就停下来，惊慌地朝上看。这里有个窗子，外面的光流进了一点点，他勉强可以看见那狭长的楼梯。这楼梯朝上，伸进黑暗。那个人从黑暗中慢慢地走下来，正是那个老太太。她的脸很白，蓝村僵直地站着，一动也不敢动。为什么每次走到第7层都能遇到这个老太太走下来呢？他怎么想的不明白。这时候那个老太太已经走到了他的面前，转个弯朝下面走了。蓝村竟然借着酒劲问了一句：大娘，这么晚了，您怎么还不睡觉啊？老太太突然停住了，她转过身哑哑地说：我练功。第一块石头没有试探出水深水浅，蓝村索性捅破窗户纸。您知道，3个月前这楼里死过一个老太太。老太太似乎一下恼怒了：
你说这干什么？
我听说有人在半夜的时候在这楼道里头见过他。老太太冷笑了一下：
哼，你见过吗？
我没有。
那就不要胡说。
说完，老太太继续朝下走，转眼就消失在黑暗里。蓝村一直听着他走出了楼门，才继续朝上爬。回到家里，他反复回想这个老太太的话，他觉得自己的猜疑很可能是个误会，于是一点一点解除了恐惧，打算脱衣睡觉。他又大意了，当他的毛衣蒙住脑袋的时候，又有人在背后摸了他一下，然后迅速地缩回去。他猛地脱下毛衣，回身寻找，还是什么没有。他四下看了半天，终于又盯住了墙上的那蒙娜丽莎。坐在黑暗里的她是全世界最神秘的女子，没有人知道她是谁。关于她的真实身份，艺术史研究人员、文物学家、作家、画家提出了几十种可能性，然而却和她的微笑一样，没有最后的答案。有人说她是公爵夫人，46岁就死了。有人说她是一个富商的第3个妻子，有人说她是画家的一个赞助人的太太或者是情人。还有一种更大胆的说法，认为画中的蒙娜丽莎和作者莱奥纳多的面貌很相似，这就导致了一种奇异的设想：莱奥纳德和画中的人物实际上是同一个人，是画家搞了一个恶作剧，而蒙娜丽莎的微笑正是她所应该有的表情。一个开玩笑的人正在悄悄的鬼笑，那里面带着淡淡的嘲讽。当然还有一种说法，认为蒙娜丽莎根本不存在，她只是一个幻想中的女人。世人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个画中的女人是谁。现在 他在13楼的一个房间里，正对着蓝村神秘莫测的微笑。蓝村的眼光突然射到了蒙娜丽莎的手，他的双眼一下就睁圆了，他那丰硕的手变得干瘦嶙峋、苍白衰老，看上去硬绝绝、凉森森，而他依然对着蓝村在笑。蓝村一步一步地退到了门口，撒腿就跑。蓝村在阿蔡家住了一夜，第二天他给冯大爷打了电话。
冯大爷，您那房子我不住了，您愿意租给谁就租给谁吧。
又发生什么事儿了？你倒是慢慢的说。
不是，就昨晚上吧，就哪只手，他又摸我一下，我就回头一看吧，就画着那蒙娜丽莎那手啊，嘿，他就变成老太太的手了。
什么蒙娜丽莎呀？
嘿，就您家墙上镶的那幅油画啊。
我从来就没有过什么蒙娜丽莎，我告诉你啊，哎，那是一幅清朝画家王元祁的山水画。
电话一下就从蓝村的手上掉下来了。那幅蒙娜丽莎实际上是一个出入口，可以通过一个人，这个入口严丝合缝，毫无破绽，但是一个暗锁，外面的开关在蒙娜丽莎的双乳间用力摁一下，它就开了。暗锁处于关闭状态的时候，不管怎么推拉，这幅画都纹丝不动。里面大约4平方米的狭长的空间是一个夹层，也就是说这个房子其实只有84平方米。天黑之后，只要蓝村不在，姓冯的老头就会钻进这个房子，钻进那个夹层。每天都有一个人跟蓝村在同一个房子里过夜，只是他们一个在暗处，一个在明处。在暗处的人就像蜷缩在墙壁里的虫子。半夜蓝村回来脱衣服的时候，他把门推开一条缝，无声地伸出一只手，突然地摸蓝村一下，然后迅速地缩回去。达林摸了2幅蒙娜丽莎，画第2幅的时候，他参照自己的手画出了蒙娜丽莎的手。这一天他趁蓝村不在，偷偷地把第1幅换下来。他只把房子租给单身男人或者是女人，如果对方是夫妻，他会想方设法推脱。10几年来，这个房子接纳过无数个房客，他们在夜里脱衣服的时候都被那只恐怖的手摸过，他们一个一个的相继的跑掉了。他就靠这个房子，用这个方法发了点小财。朋友，我觉得你也有必要想一想，你现在住的房子适用面积和实际面积相等了。